昨天在教会举办 River Kid 十周年庆，再次感谢 Pastor Philly 和每一位忠心服侍的同工们，在过去这些年来为着儿童事工的摆上。事实上，在我全职呼召的见证里面，儿童主日学老师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每次想到儿童事工，我心中非常的感恩。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些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些年日有参与过儿童事工的，可以请你挥挥手好吗？哇，我们拍手来谢谢每一位服侍儿童的，我刚差点讲成误人子弟哈呀，这个忠心服侍儿童的这些老师们，愿神祝福你们，也相信你们所撒的种子在这些孩子们他们一生当中一定会发芽成长呀。那也在这边也感谢大家为我们这次九月份西非多哥和塞内加尔的短宣的祷告，我们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出去，然后东倒西歪的爬回来哈。那我们这次没有想到这个在旅途的一半哦，竟然生病了呀，然后后来才得知我们竟然得了新冠哈。那是一个蛮预期之外的事情，我感谢神，我们这次非常忙碌哈，有来自七个不同的地方，至少十二个单位一起做了很多很荣美的工作。那你们不用担心了，那我们大家都已经转阴了哈，我今天在这里也是阴阴摩呆机了，那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对。所以这次其实很奇妙，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单位来，就只有来自加州的团队中奖，而这八个人当中就有一位姐妹，她是天选之人啊，在重阳围绕之中她竟然没事，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她说上帝啊，我在回到美国的隔一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开会，所以我千万不能生病。哇，我就是没做这个祷告啊。哎，感谢神，神何等信实。然后其他所有团队所有单位，不论是华人非洲人，没有一个人中奖的。所以我是觉得我在这个塞内加尔第二天中奖之后，经过陈昌文医师我们的 advisor， 他这个决定我们要加州的团队所有人都要隔离哈，我是觉得上帝在对我说，你呢让 Denver 的教会有一些发挥的空间吧，就是你好好休息一下。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这个新冠，因为我们没有人带那个测试剂哈。那幸好后来这个一切都平安无事。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那有许多弟兄姐妹在关心我们情况如何，其中有一位哈叫做严莱恩牧师特别关心我。我一开始很感动，说哇，严牧师，我的好同工如此关心，就哇每天都关心，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原来哈是因为如果没有转音的话，他要讲到了，所以他这么关心哈。那严牧师你可以放心了，我转音了，我转音了。那这个哎呀，感谢神，感谢神。还有些鼻音，不过大家可以放心，我是这个叫什么？像我也叫做阳过哈，阳过。对，但是现在是阴性的，是阴性成瘾，阴性成瘾。那这次出去短宣，我也发现哦，真的，我们不论是进或出任何国家，只要你有疫苗的这个记录，不需要再做 PCR。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 significant 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正如拜登总统说的 ，pandemic is over。这个新冠还是继续，但是 pandemic 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我们看到从明天开始，香港也要进入零加三，台湾十月中进入零加七，这的确是一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个开始。那不但是现在是一个后疫情时代的开始，也是许多时代的结束哈。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网坛名将费德勒，他选择跟生命河的张琼斌牧师同一周退休。哇，我跟你讲，我非常的舍不得张牧师，我有几次去跟他一起去医院探访，哇，他的医院探访啊，就跟费德勒的反拍一样， 优雅而充满力道哈。那我发现他们两个人的下巴都是这种咕噜咕噜那样子，很有气质，很有气质。那9月19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服务70年的英国女皇的安葬追思礼拜。这代表的确，这是一个旧的已去，新的已来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改变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刻，有些事情会慢慢的恢复，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有些事情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就好像越南面永远不会再回到5.99块一碗，越南三明治永远不会回到1.5块一份哈。这在湾区久了的人真的是充满了回忆，又很多的不舍。事实上，有些人因为疫情或是各种缘故的搬迁，也不会再回来了。身为在带领留学生和社会新鲜人的飞扬曲目，我们的同工们感同身受，因为疫情一开始的半年之内，我们有70%的成员全部搬回亚洲，两个学生小组瞬间啊，人间蒸发。我们的同工训练了多年的，也就都搬走了。哇，这很不容易。而且这些学生离开之后，现在2.5年终于开放了，他们已经在网络上毕业了，也不会再回来了。弟兄姐妹，对于这些改变，很多事情真的回不去。无论你喜欢与否，无论你承认与否，真的是一个新的季节，许多旧的真的过去了，而新的已经来临了。其实对基督徒而言，这样一个旧的已去，新的已来，不应该是一件坏事。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旧的永远都是个序曲，都是个伏笔，都是个前奏。而新的永远是指向那美好的应许和永恒的命定。这是何等令人安慰而且期待的事情。因为神要做的事情永远是超过所求所想的，他的计划永远是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的。哦，他要回应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若你觉得过去很好，那我告诉你，未来要更好。这是身为啊，对，刚才有人已经不是看到我讲稿了，未来要更好。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神有美好的计划带领我们向前。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旧的已去，新的已来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们相信不论现在你的人生是一个哇前景看好，一个这个前这个什么非常强这个强势的一个起行，还是你现在感觉你在一个黑夜迷茫旷野之中，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能够经历危机到转机甚至经历神迹的时刻。所以让我们一起今天透过我们很熟悉的5饼2鱼的故事，来看一下这个旧的已去新的已来的这样的时刻。我们说哇，5饼2鱼跟这也有关系吗？事实上我们来看到5饼2鱼故事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序曲其实是在一个极大的一个令人意外而且错愕的改变开始的。那在这样改变当中，我们今天要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面对新的开始，我们需要与神独处的时间，好吧？帮助我来跟自己说一声，面对新的开始，我们需要与神独处的时间。马太福音14:12-13，这个就是5饼2鱼的故事的序曲。你可能没有这样子注意过，5饼2鱼是很荣耀的故事，可是是这样子开始的。 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事实上，当时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间点上，他的侍奉是进入一个高峰期，许多人看见他在传讲的福音，他医病赶鬼就要来跟随他，而且非常荣耀。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施洗约翰，耶稣基督的表哥，也是替他施洗的这一位，并且是当时仅有的两个在传神国的道、永恒福音的团队，又是最支持他、帮他背书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竟然被希律王给斩首。这是非常令人错愕的时刻。我想不但对耶稣来说，不只是失去了亲人，他也失去了服侍的伙伴，他更失去了一个能够支持他的一个依靠。所以在这样的时刻，一方面他是充满荣耀的一个事工，另一方面他是在一个极度混乱、迷茫又不知所措的时刻。 In case 你不知道，当时希律王也在找耶稣。哇，在这个时刻真的是一个旧的已去，因为施洗约翰再也回不来了。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他还是很忙啊，他还是要带十二个门徒啊，他还是要来做神国大业。但是他在这个时刻，在一个新的开始，他选择退到旷野去。弟兄姐妹，原来旷野是很重要的信仰的一个旅程。原来独处 solitude 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神学家 Thomas Merton 他在讲到信仰的道路上，他说在信仰的路上，我们都不愿意做个初学者。唯让我们接受一个事实吧，终其一生我们都只能是一个初学者。他讲得非常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主久了，我们知道很多，我们就可以靠自己了。的确我们信主久了，神也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无论是在家庭、在侍奉、在工作上面，但是我们就开始忙碌。可是唯有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改变，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没有一天不能没有一天不需要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不过是信仰的初学者。特别在这个新的时刻，承认吧，我们都是初学者。而这个时刻我们需要的，就正如我们刚信主的时刻，我们紧紧的抓住神。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遇到这样的时刻，他是最有能力的，他是最有智慧的，他是最有恩高的，可是他却选择先退到旷野去来亲近神。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 K-Love 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最近大家开始选这个 pumpkin 这个甜瓜的冠军，有一个甜瓜是比一个 Mini Cooper 比那个金龟车什么还要大，超级大的 pumpkin。 就那个农夫他就说，我看这个 pumpkin 长大的，他从一个好像高尔夫球的一个 size， 哇，最后长得这么大，但是他都是同样的一个筋连在他的这个养分上面。弟兄姐妹，不同的甜瓜有不同的 size， 但是不同的甜瓜都需要连在它的养分的供输的地方。其实退到旷野就是承认我们需要神，退到旷野就是让我们再次定睛在神的身上。什么是 solitude？ 独处是一种心境，多过于某个地方。独处的好处， 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内心深层的安静，进到内心的圣所，重新在神那里得着只有神能够给予的安息、盼望与指引。弟兄姐妹，我们当中也许有些朋友是刚搬来湾区的，刚才我看到有些新朋友来，再一次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教会，我们非常的开心。如果你是刚搬来湾区，我们很乐意能够协助你、帮助你，就像当年很多人帮助我一样。但是你最需要的是与神相遇的一个时刻。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因为疫情或者是一些大环境的改变感到混乱，犹如在人生的旷野之中，我们很乐意为你祷告，也来鼓励你。但是你最需要的仍然是与神独处，以至于遇见他。在我们当中，也许你现在正是蓄势待发，有许多令人期待的事要去大展身手啊，我替你高兴。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不论在什么时刻，特别在成功的时刻，特别在蓄势待发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不应该说更了，我们同样需要来到神面前，与他面对面。这是一个很基本但是却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当然独处跟所谓的 me time 是很不一样，我太太说，哎，我需要 me time， 我自己的时间，就好像我就一看她看韩剧，真的 me time 独处旷野跟 me time 还是不一样的。其实你与神相遇不一定要是一个人，但是这却是一个状态，我认定神，我需要你。而当然你安排一个时间出来绝对是有帮助的。哎，我讲我太太这样有点不太好，其实她也很属灵了，她有时候去看，没有在看韩剧，是在灵修祷告这样子，所以要 balance 一下，不然她说你怎么每次这样讲我呀。Yeah，我也没好到哪去，我都在看那个什么海贼王那一类的。对，我们需要独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你上一次在乎神胜过一切，把你的一些事情放下一边，说主啊，我就是渴慕你、寻求你，是什么时候呢？哇，我们需要主啊，我们需要独处的时刻。不然我们说实在话，我们虽然有时候服侍工作有果效，但是内心是慌乱、是迷茫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不论在成功的时候他去旷野，他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去旷野，他在人生生侍奉高峰的时候他去旷野，他在准备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更到客西马尼园去寻求他的天父。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耶稣都是如此做，我们也需要，特别在这个旧事已过新的已经来的时刻，我们需要与神来独处。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他与神独处之后，他的生命，他之后所做的决定就没有冲昏头，或是没有失乱了阵脚，因此接下来的五饼二鱼的故事才能够这样子来发生。我们接下来看到在这样一个新的时刻，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需要保有怜悯的心肠。帮我跟自己说，面对新的开始，我们需要保有怜悯的心肠。Oh, by the way， 讲到我们要来与神相遇，这个周五和周六是绝佳的时机，我们来与神相遇哈。因为这个周末就是一个欢迎大君王降临的聚会，当然你也可以带着很热闹跟大家一起欢庆的心情来，但是我想我鼓励你在来的时候，在这几天就来预备你的心，说主啊，我渴望遇见你，我要与你面对面。接下来所以这边讲到说，要面对新的开始，我们需要保有怜悯的心肠。马可福音六章34到36节这边讲到，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去买什么吃。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呢，他选择有一个怜悯的心肠。那么请问什么是怜悯呢？怜悯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中大多是以希腊文 charis 恩典这个字来表达。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向有需要或是无助者表示同情，其核心的意义是赦免一个人的犯罪，不计较他的过犯，或者可以说是看到人的需要，并且看到一个可怜的人的需要，并且伸出援手。所以怜悯这个字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饶恕，另一个部分是帮助人。我们看到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非常的得到安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就那就像那一个无助或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人吗？或者是你觉得、我不承认，或是觉得我还可以、努力看看没有问题。但是当你承认你发现你需要的时候，耶稣基督永远是有一颗怜悯的心在对着你。那什么是为什么怜悯讲到其中一个叫做赦免呢？其实赦免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上帝明明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而且在我们还犯罪和不知罪也不承认罪的时刻，就饶恕了我们，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的刑罚，好让我们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宽容的一个非常这个慷慨的一个施舍，是这个极度这个大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是不配得的，可是神因着他的怜悯，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他来拯救了我们。那为什么这边需要有饶恕才能够达到怜悯呢？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怜悯的人，能够带出怜悯的行动，我们的确是需要来饶恕。要饶恕什么呢？饶恕过去这些年日伤害到你的人，让你失望的一些事情，甚至让你觉得、在你内心深处的一些角落你很委屈或觉得不公的一些事情。当我们明明觉得这些人不配得，但是我们却选择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来饶恕，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得到神完整的恩典，我们才有办法领受神完整的救恩，完整的一个救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属灵的操练，选择饶恕，这是一个怜悯的很重要的步骤。其实我觉得饶恕其实是一个属灵的肌肉，当你越做你就越容易去饶恕人，当你越做你就发现神的恩典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来涌流，更多的来涌流。那我在这边要提醒我们当中的、比较年、就是、多年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已经听多了，也觉得、我们都已经该做了都做了，可是为什么你生活有时候就是觉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事实上你心中有很多的埋怨，你有很多的不满，那这是你不论是对人对事情的，甚至可能对上帝的一些带领，你有些无法饶恕或无法释怀，导致于你好像还是在、跟随神也在侍奉，但是你那个火热那个流动的江河已经停滞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季节，我们要重新来选择饶恕。那怜悯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有恩慈的行动，恩慈的行动。就像当时耶稣看见这些 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又看见他们在旷野饿了，就怜悯他们，因此呢是来侍奉并且要喂饱他们。我们常在想，什么时候比较适合来有恩慈的行动呢？是在比较富足的时候，还是在比较有空的时候？其实不是的，怜悯其实就像一副眼镜，你是需要选择把它戴上的。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需要选择来戴上怜悯的眼镜。很可惜，当你把眼镜一脱掉，你就瞬间变成保卫自己甚至自怜自爱的人。曾经彼此相爱的人际关系、家庭，当你把怜悯的眼镜一脱掉，你不再饶恕，你不再恩慈行动，那是非常惨的一个情况。但是当你选择再次把怜悯的眼镜戴起来的时候，恩慈、恩典要再次来涌流，这是一个选择。耶稣基督在他极有需要的时刻，他仍然选择戴起怜悯的眼镜，那这就成为了五饼二鱼的一个开始。当他看见了需要，他就带着门徒一起去服侍这个有需要的时代。所以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独处的时间。我们也需要安静下来，戴起怜悯的眼镜，重新来听听周围人的需要。其实在疫情期间，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在这一个大环境很不容易的时刻，大家都有需要，大家都在挣扎，大家也都在迷惑和受苦当中。可是如果教会也进入了挣扎、受苦、自保的状态，教会就停止，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在这样一个有需要的时刻，小组或者是牧区甚至基督徒，你开始进入了自保的状态、挣扎的状态，而忘记我仍然要戴起怜悯的眼镜，那么怜悯的江河就停止了。如果教会小组牧区到后来因着很大环境的问题需要而说，我要怎么样让人能够留在教会，我要怎么样能够确保这个奉献不会流失，而你却已经失去了戴上怜悯的眼镜的这样子一个提醒，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重新安静下来，回到主的面前得取养分。另一方面，我真需要来聆听这世界的需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要来使用教会成为社会的解答，成为社会的帮助。你知道吗？你仍然是很重要的，你仍然是神在等待也愿意使用来帮助这个世界的器皿。我非常感谢神，刚才讲到飞扬小组70%的人离开，特别许多栽培多年的年轻人都离开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就选择自怜自哀、自我中心。飞扬的同工继续选择戴起怜悯的眼镜。记得教会设立飞扬的目的就是要来服侍留学生和社会新鲜人。感谢神，现在旧的学生的确是几乎都没有回来啊，但是现在新的小组、学生小组又再次成立，现在有差不多20位年轻人，并且社会新鲜人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在过去年还分职了2次，这是令人感恩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感谢神，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许多的事工，基本事实上每个事工都是一样， 新酒新皮带的担心事工，疫情没有冲淡你们的火热，在上一次重新开启的一个餐会，来了100多位朋友，我们感谢神，而且气氛非常的好。我们看到金色年华的伯伯伯母也是一样，你们不但没有冷淡退后，甚至你们是最忠实的，每一场祷告会每一场聚会的忠实的班底，我们的短宣你们也是最忠实的祷告的伙伴。我也听到金色年华同工们仍然继续在关心着湾区有需要的长辈们，太棒了，你们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你们一直继续带着怜悯的眼睛。当然每次讲到五饼二鱼，我就不得不再一次感谢神，让我们有生命和基金会，我们真的是做了比耶稣还大的事情。耶稣当年喂饱了5000人一个晚上，那基金会现在每个月都帮助了16000个有需要的家庭，我们为此来感谢神，来感谢神。在这边我真是要发出一个挑战，发出一个邀请，生命河的小组，生命河的牧区，在这个新的季节，你是否愿意戴上怜悯的眼睛？因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比以往更大，比以往更大。而当你戴上这个眼镜，神要使用我们，真正成为这社会许多祷告、许多呼求的解答。哈利路亚。最后呢，我们就来讲，面对新的开始，我们可以期待神重新定义你的价值。好不好？跟自己说，让神重新定义你的价值。我们看到约翰福音6:5-9，这边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你们从哪里买饼叫人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原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路加福音9这边说，那时人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人，这样差不多5000除以5就是100排。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坐下。耶稣拿着这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其实这边我们看到腓力常被别人说是缺乏信心，我倒觉得不见得是如此。耶稣这个时候就把腓力设立成为 project manager， 然后腓力就做了一个财务预算报表，5000人大概要这个20两银子，20两银子就是当年成人200天的薪水。如果一个人一天是100块的薪水，200天薪水就是$20,000。所以腓力说要喂饱5000人，大概需要$20,000左右，是大概用现在的算法$20,000。可是就算有$20,000呢，我们用 Uber Eat 或是 DoorDash， OK， 或是什么 Food Panda， OK。也没有办法 让这么多食物过来。就这时候安德烈就带一个小孩子来，他说，我这边有5个饼和2条鱼，但是又有什么用呢？5个饼和2条鱼，看是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疫情前可能是1.5块，然后疫情后现在就算20块好了。2万块钱的需要，我们现在只有20块钱的资源。其实我认为腓力和安德烈他们都已经戴起了这个怜悯的眼镜，他们已经在面对这个需要。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刻，耶稣基督让这个愿意奉献的孩童的饼和鱼放在手上祝谢，拨开了，喂饱了5000人，并且还多留了12个篮子。弟兄姐妹，上帝的确是在这个新的时刻，他仍然要做神迹奇事，而且会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超过我们的价值，我们对自我认定的价值。原来这个孩童他手上的饼和鱼值20块美金，但是在这个有需要的时刻，带着怜悯的眼睛交在神的手中，仍然是一样的饼，一样的鱼，可是他最后发挥出来的功效却是超过20000块美金，也就是1000倍的一个价值。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把你所有的因着回应神的怜悯，听到神说喂养我的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把你的五饼二鱼献给神。我想我们可以期待在属于我们的小组牧区，我们的侍奉当中，甚至在你的工作当中，你要经历成倍的价值的改变，因为这个时代需要非常的大，而神也乐意做这样的事情。这次在西非短宣，我们每一位团员都是很棒棒的，上帝一定都是非常的喜悦我们的侍奉。而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小提琴老师，叫做严严。他在年初的时候就说，亚森牧师，我很想去短宣，可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些什么。他真的觉得他不能做些什么，他说我只会教小提琴。哇，这个也是很谦虚的一句话。我说你愿意的话你就来吧，把你所有的献给神。接下来我想放个小短片让你们看一下，当我们把我们所有交在神的手中，神要真的重新定义我们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看。他收了4位非洲学生。哇哦！
Wow.
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我们请敬拜团可以到台上来，我们准备来祷告。弟兄姐妹，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我们这亲爱的妍妍姐妹，她觉得她真的能做的很有限，可是她仍然有一个顺服的心，把自己有的献上。她今天成为了祝福万民的一个器皿，而且她在非洲已经桃李满天下了，神很奇妙。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神也在对我说，也在对我们弟兄姐妹说，是的，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真的已经开始了，好不好？让我们选择来亲近神，来连接于他，我们也选择戴上怜悯的眼睛，继续来聆听周围的需要。有些人好久没有聆听周围的需要了，因为自己需要很多。 I get it。 新的开始，让我们选择再次戴上这个眼镜吧。你也知道，那总是你人生最喜乐的时刻。最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可以期待将我们本来就有的五饼二鱼再次献上的时候，神要重新来使用我们，定义我们一个价值。幕后的荣耀真是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若你相信的话，我们拍手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恩赐，新的方向。
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来，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让我们边唱就边向过去说再见吧。让我们来期待新的季节。
神的儿女叫唱一首诗，
是的，哈利路亚。
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荣耀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学习耶稣的榜样，在这个新的季节的开始，我们先选择 回到旷野与神独处，好不好？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一次对主说：主啊，帮助我能够安静下来，回到你的面前，我需要你。也许过去这段时间你的确有太多的事情，或者有太多的环境让你分心，好吧，这个时候让我们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也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真要有安静的时间，说主啊，我要来退到旷野，有一个与你独处的时间，重新的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渴慕你。主，我不能没有你。而我相信信实的神要再次把那个安静安稳放在我们心中。必定能够重新得力，如因返老还童。在这个新的季节，我们是否也愿意能够重新戴起那个怜悯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以恩慈来彼此相待，让主来充满我们，来帮助我们，再一次能够有怜悯的江河涌流，涌流，涌流。再次对旁人的需要是有感觉的。而最后，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的五饼二鱼献上给主？主啊，愿你悦纳，来帮助回应这些需要。我相信主愿意注谢了拨开，哇，就要喂饱许多的人。哈利路亚，主啊，好吧，我们就是为自己的新的季节来祷告吧。承认我不过是个初学者，哦，我不过是个初学者。带领我向前，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也再次为我们的小组和牧区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再次能够戴上这个怜悯的眼镜，让小组能够动起来，动起来，哦，不只是看到自己小组内部的需要，更看见原来小组能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为你的小组来祝福吧，哦，为你的牧区来祝福吧，哦，要再次火热起来，哦，再次热情起来，再次成为那神手中被使用的器皿。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期待神要做新事，期待神要做大事，哈利路亚。全地都要渴望，
全地都要渴望。